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听到的新闻的好消息是已经解除了限水的这个警报，是吧？一场台风就把翡翠水库跟石门水库的台，好像翡翠水库的安全水量还没有到啊，但是这个石门水库竟然离满水位只有7公尺了，非常非常好。这也代表说是桃园那个地方的水土保持还算不错，真的是因果不爽，因果不爽。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到一个新的单元。那么上面前面几次呢，我们读的是欧阳靖吾大师对集论的序啊，应该是对杂集论的序。他对集论的序呢，我在开讲这部论的第一回啊，只用个简单的表给各位讲过。不过因为也都发给各位有一份这个瑜伽师地论的序嘛，在那个序里面呢，对实知论其中集论那个部分啊，就是他写给集论的序的缩版，那重点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其实那个地方各位可以参考啊，我们就不再说了。因为他杂集论写的序又比较更完整，我们又把他缺的那个部分呢跟各位也报告过了啊。如果各位第一回第一次没有来的话，可以听录音带或者是跟同班同学借第一次的笔记，上面呢有我整理的。那他在那个集论的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交代了集论本身跟色大乘论之间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那么很清楚的也就告诉我们说，应该要先读集论，在色大乘论当中的抉择意啊，会比较知道怎么去掌握。那么虽然他有这样的次第抉择，可是默学我觉得一起读啊，如果各位时间允许的话，的确也是不错的啊。甚至先读色大乘论对于怎么样去了解集论的法义开展呢、啊，我觉得是绝对有增上的效果啊。因为我们目的就是要想去厘清小圣大圣共修的部分是怎么样在这个弥勒菩萨无著菩萨的整理一系列法脉下来呢，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当然呢，性相二宗也好，或者是大小圣的会通也好，都有许多的观点。那么集论本身就提供了一个色大乘论会通的一个观点，我是觉得到了我们第四品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概括了，我想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说。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单元，就是由魁基法师的述记，就是对杂集论的述记。我们不全讲，因为我们的重点还是讲集论本身，所以我大概约略用今天这一回跟下个礼拜的那一回呢，我把述记前面玄义的部分截录几段，跟各位把魁基法师他自己的五重玄义呢跟各位简单的报告啊。当主要还是依述记里面的文。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如果各位页码跟我编的没有错的话，就是卷一的第一页啊，就是总页码编下来的第15页，从本四分中三法品第一之一归净集。过去的论师不管是做注解也好，或者是做杂糅或者是做编撰也好，都会习惯在一开始注解或者是做文字整理功夫之前呢，有一段归净集。归净集其实在它的地位上呢，扮演两个很重要的角色。第一个角色呢，当然就是称赞诸佛菩萨以及过去的祖师大德，那么把整个这一部论他做解之前的法脉传承呢交代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知道这部论它不是孤起的，不是魁基法师作解的时候呢由他自己捏造的，它是有源流的。那么他在归净集当中呢，要有理由呢把这个源流呢跟我们后代的这个佛弟子啊交代清楚，这是第一个角色。第二个角色要告诉我们说，他这一次在这部论上面他的注解或者是他做的文字整理功夫呢，他有什么样目的啊，一个目的非常重要的。他怎么样，我们依我们现代人的话，就是他的附加价值在什么地方啊，这是他也要讲清楚的。这是一般在归净集当中第一个交代法脉的传承，第二个讲他注解这部论他的 角度，它的目的，它的附加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我们来简单的读一下啊。那么各位简单读过，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文呢、啊，大体来讲呢，都会有六个元素都跑不掉。等一下跟各位讲是哪六个元素，我们先读文啊。第一个，既守原名本性集，自在全方真法众。这两句呢，应该是一对。前面既守就是他归敬嘛，就是要去这个崇仰啊，崇仰这个诸佛世尊，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呢，怎么看都知道，本性集应该是对涅槃啊，原名呢是对这个佛菩萨十方如来的信德啊，去做一个归敬，去做一个敬礼。所以这边第一个呢，第一句呢讲的是对十方如来的这种传承上的一种归敬。那么自在全方，那个全是指全巧，方是指方便啊。那么自在当然是接续前面的本性集，因为它有如如不动自在的涅槃自性。但是呢，如果常住涅槃自性呢，没有一法可说了，那对我们末法众生就没有任何受益之处咯。所以呢，它必须要有全巧方便的大悲心，这样子呢才可以呢契会我们后代的子孙。可是呢，虽然他有拳脚方便，有话可说，可是呢，他所说的理呢，仍然是气会真如的，气会真如的，也跟佛的法身，也跟我们众生，啊，生佛不二，跟真如呢相契，这是都是一回的啊，都是一如的啊，所以这两句呢，都是赞叹如来的信德跟大悲啊，信德跟大悲。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讲他在做注解之前的几位祖师大德他们的功劳。那么首先呢，集是指集论，集论是谁做的？我们之前讲过，谁做的？无作菩萨写的啊，无作菩萨写的。那么无作菩萨呢，他造了集论，集论也不是空白而来的，对不对？是因为佛菩萨他就讲了什么大乘阿毗达摩经，对不对？或者阿毗达摩大乘经，有了这部经当依据，以及弥勒菩萨所讲的欲切实地论当依据，依这个依据呢，才有集论的产生嘛。所以集论它也不是空白出来的，所以前面两句呢讲的就是一经一论的传承啊，有一位佛的经，有弥勒菩萨的论的传承，那么经过无着菩萨他的集论，集是指集论，阐呢是阐释，这部论的这个解释文是谁做的？狮子觉菩萨，啊，狮子觉菩萨，所以呢，阐是指阐释，释就是解释的释啊，解释的释是狮子觉菩萨阐释的。你看哈，这传承来的哈，先讲集论是无著菩萨造的，前面呢有一经一论，对不对？阿毗达摩大乘经呢是世尊啊，释迦牟尼说的，然后呢论是这个弥勒菩萨讲的，那集论呢是根据前面两个杂糅出来所做的集啊，所做的集论，那么再加上狮子菩萨的阐释。阐释完之后呢，他把论啊再经过杂糅，那杂糅是谁？是谁的功劳？安慧菩萨的功劳。所以呢，后面有参宗，因为呢，他是他们的弟子嘛，所以一定要参就，一定要参详他的法义，然后呢，再把他杂糅整理他的文脉啊，把它合而为一，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杂集论。原来是集论，经过阐释之后就变成杂集论喽。哦，所以阐是阐出了杂集论，参就呢就把这个文呢文次啊做过整理，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妙是指妙法，指的就是阿毗达摩大乘经以及欲切实地论这一经一论的妙法呢，能够对我们后代子孙呢产生不增不减，一切法如，而且能够引导我们入经入论的方便。能够无疑就是不会有任何遗漏啊，都把我们摄尽了啊，一切的这个方便都摄尽了。妙是指妙法，称赞前面的一经一论啊，经过这三位大师大德的传承呢，就把前面的一经一论的妙法呢能够整理无疑。那么于是他就用个譬喻来讲了啊，首先要看到那个依跟起，依呢是依于甘露，甘露是指的佛说的话，圣言量就叫甘露。华语呢，各位应该很熟悉妙云集的作者是谁？应顺导师，对不对？应顺导师后期的作品就变成什么？ 华语籍了啊。所以华语指的就是后代的子弟们、佛弟子们呢，他课谦，课谦说啊，在妙法之前呢，他不能说有什么功劳，但是呢，他就发花花呢，那个字代表发心，我发心呢要弘扬正法，贺丹如来家业，那个花呢表示我发了心了。我发了心了之后呢，这个出发心就跟果地呢相应嘛，对不对？所以我这边呢供我的心花，供我的心花跟佛的果位呢去产生一种相应。那么语呢是说啊，那根据我领到的甘露呢，我这边呢就把它怎么样菩萨甘霖，就是变成大雨滂沱啊，随处，然后就像今天这几天来了一阵雨啊，就把我们的缺水给解决了，对不对？所以需要有这个道啊，要有人弘。道如果变成一部一部的经书，最有可能都被人家丢弃了。那么如果有人弘的话呢，那部经就会变成诶有人懂。那懂了之后呢，再又会传灯，法脉就会一直传至宏远。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道要有人弘。所以华是指大师的发心，语是指经过弘教以后呢发扬光大。所以起是起华语，依是依甘露。所以我们即便要在后代有所注解，不要说发表自己的知见，其实呢现在的功夫呢应当要根据不同的语版，经过会刊校对，把不同的语言版本呢经过这些会校以后呢变成没有遗漏，这是第一个非常重的功夫。再加上呢因为版本辗转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应该要有科解，应该要疏绝本文，让本文的文脉啊不要前后啊乱串。所以呢这个科解跟这个疏绝的功夫肯定要在注解之前。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因为会上法难以后呢，文章也就在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才又回到我们身边来。所以呢这段空白呢，我们应该要把慢慢回流的这些这个圣严量的经教呢，经过科解，经过疏绝呢，再把它整理出来。所以有依有起是这样来的。那么再来就是文光会见常持照，是指我们对后代子孙的一种期待，后代佛弟子的一种期待。他说呢，我们依着文呢，应该要能够了他的离言自信。光是指放光，放光通常指的是般若的意思。我们应该要依他的般若意，然后呢获得正慧。见是指断烦恼说的，见是指断烦恼说的。我们要依着前面的集论、杂集论以及数记啊等等这些文呢，我们要依止于这些文得到般若智慧、般若的正慧。那么般若正慧呢，要能够关照我们的烦恼，断除我们的烦恼。好，不管我们的发愿是如何，断烦恼却是应该作为修行人的本分事啊，经常呢要把它受持关照。所以文章不是拿来解他的名相而已啊，不是拿来做学问而已，他要受持。受持的意思就是诶你要经常去读诵，经常去思维，经常呢要如理思维，然后呢如法修行，这叫受持啊。那么照呢就是观照，因为我们在圣严量读的都是第一义谛，经常就把文中所读的第一义谛呢去观照我们心行的烦恼，心所造的烦恼，去照了烦恼，去把烦恼呢观照到它五蕴皆空，四大非有，知道我的执着就是这样颠倒来的，用这种正慧呢观照我们的烦恼，让它呢都能够消灭掉。那么义呢是指法义而言，前面是指文，对不对？所以文就对到义了，我们不要执着在文上面，文要产生出般若啊。那么对义呢，义要开广大门，前面讲身观就是要断烦恼，是对身观说的。之前我们不讲过吗？唯识主张身观，身观般若，断烦恼为主。可是到了法相呢，就要广开无量义，广开无量义啊。所以义海指的是说，对于文字所显的法义呢，我们应该要深入义海，不要在文义上以少为主。产生决定圣解，那么就以少为足了，就是说啊，我画地自限，这个意思就是一定是这样子。这法相非常重要的关键呢，就在能够开无量义。开无量义呢，你就可以解，你就能够卸脱了整个法义对我们心地的束缚，心地的束缚要有那种自在性。 慈舟是只要上仰佛心，佛就是慈悲才讲这么多话的，所以不要把他的话现实了。我们不但要这样子受慈悲心，要经常能够上仰他的慈意，然后下化众生。所以慈者是对上仰佛心而言，舟者是对下化众生而言，经常以之来不渡到彼岸去，不只是把自己渡到彼岸去，也能够把我们的眷属因缘呢都一并的给渡到彼岸去，而且能够运不穷，是指三大这几节菩萨道的修行，修行你能够不疲不厌学习普贤行，学习普贤行运之不穷，就是不渡完所有一切的众生呢，你绝不三八甘休，这样的一个无量劫的发心，就是菩萨横的心哈。所以依这个依止，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这样子产生般若智慧，应当这样子产生大悲愿，以这个为我们受持这个文的依止处八愿的所在。但是他也告诉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去跟他产生相应呢？无对。无对呢，是不要有一个执着，不要有个自信的执着。虽然法相都在讲自信差别义，对不对？可是虽然讲自信差别义，你可以发现法相中到最后呢，都以无自信、无所得为作收啊，为他的这个文义的关键。超尘呢，是指我们要去超越六根对到六尘的这种自信见啊，那刚好跟前面的无对呢，是他的功德相。因为你用无对意，所以你能够超越六根对六尘的自信差别的束缚。那么德是指佛的三德，智德、断德、恩德。智德能够观照般若，断德能够断却我们的烦恼，恩德呢能够上养佛心，下化众生，以这个三德称名。所以呢，只是在名字上的功夫啊，只是在名字上的功夫开展无量意，跟佛的三德呢能够这样相应。闻见道指的就是闻思修了啊，闻思修了啊，能够经常闻思修修我们的三会，永无厌者，不会有任何疲厌。对闻思修三会呢，能够起增上心，增上心。道者是道向极灭啊，道向极灭就是极灭之道。见是指见思而说的，闻是指对闻法而说的。能够对闻思修三会的修学呢，能够永不疲厌啊，能够永不疲厌。妙宝明珠才乐解，我想谈到明珠，我就马上可以想到法华经的例子，对不对？在儿子离家之前呢，他就把明珠系在那个这叫经，这个就是衣服里面啊，夹层啊，夹层里面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自信的本怀。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的自信功德，妙宝岂在心外求呢？告诉我们说，虽然呢意在言外，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自信所本具的。你能够汇入自信，你才能够有真正不疲不厌的增上义解。增上义解才是指那种灵光一现。哎呀，发现自信光明原是我的本怀，对不对？不在心外呢去求取，哪有这么麻烦的事情呢？于是呢，这样子舍我是指舍去我执，舍我的意思呢是修止观了。你能够修止观，断我执，你就可以与弥勒菩萨也好，世尊也好，都能跟他相应。修到那种地步呢，你能够啊请到世尊或请到弥勒菩萨，或者我们直接上升兜率内院呢，去听弥勒菩萨说法，啊，就告诉他们，嘿呀，请你把瑜伽师六论再讲一遍，对不对？哈，啊，对你特别这样讲一遍。大慈尊指的应该就是弥勒菩萨说的，啊，弥勒菩萨说的。好，然后呢，接着最后两句呢是交代这个魁寂法师做这个注解啊，他也是有依据的啊，他不是自己很非常斗胆，就觉得说。因为他根本也没有受教于狮子觉啊，也没有受教于无着菩萨啊，也没有受教于安慧啊，他直接受教于玄奘大师，所以他最后两句就把玄奘大师带出来了。你看他怎么讲哈？唯愿贤觉渺无一，他指的是这个做魁寂法师弟子的那种客谦。他说呢，哦，我看到这个杂集论的时候啊，哎呀，看到他的微妙的这个法义呢，根本没有门路，贤觉就是没有。绝门啊，就是没有方式可以入门，没有方式可以入门。然后呢，追求各种的方法呢，渺渺就是不可追， 没有办法有一个确实的东西呢可以作为我的依据。所信什么呢？所信随习所闻经书记。习是指谁啊？习字是指跟着谁啊？跟着玄奘大师啊，跟着玄奘大师，在玄奘大师的那个地方所听闻的，今天呢为他作记，为他作记。所以由这个消息可以知道啊，慧气法师他的弟子情怀，对不对？那么也知道底下的书记呢，大体来讲都跟当时在译经的过程，玄奘法师也有开示，对这个经，他直接从戒贤论师是怎么样传承下来的，有一个法脉上的关系。啊，那么深入的意思我们就不再谈了哈。所以你们看到每一段有每一段的意思，对不对？第一段先交代这是如来菩萨啊他们的说法，才有这些东西了。第二个呢，就是讲玄奘之前的法脉啊，无著菩萨做集论，然后呢狮子觉安慧以下啊，安慧以下啊，他们呢依着圣严量的甘露起了花的发心，然后呢雨润我们的后代子孙，然后呢告诉我们呢受持者应该要这样的受持，受持这个文不要当作一个学问来研究，要来断我们的烦恼关照，经常受持，也要依这样子的东西呢不要在文义上起执着，要能够开无量相啊，无量义啊，在法相上呢能够啊度世机的众生啊，不要产生任何的执着，产生决定圣洁。然后呢我们也应该要这样观，怎么观呢？一切法即只是名而已，只是名字安立，假安立的。所以因为名字假安立的缘故呢，所以更不值得我们在文上做任何的执着，所以要经常这样的观，然后超越六根对六尘的自信见。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才可以不疲不厌的文思修三会，勤加修习，不疲不厌啊，这是对这我们的直观上应该这样修，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我们的自信明珠啊，自信明珠，所以应该在直观当中呢见自信佛，啊，然后呢修道跟弥勒菩萨相应，听他亲自说法，亲自说法，所以呢这里是开一个弥勒的法门，然后依着法门呢去见弥勒菩萨，请他再为你说一次，这样才叫做真见。这样才叫真的见，然后呢再把慧气法师自己的传承呢讲清楚。他说呢，如果不是玄奘法师的话呢，我也没办法入门。那么他根据玄奘法师所教导的呢，他把他做了注记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知道啊，过去大德在注解经论，注解经论是这样子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所以我经常讲啊，要从历史的观点，要从过去人不是得到他的理性那个部分，要把他的那个感性的部分跟理性的部分一起呢能够相应。我们要学习到的是人家对文字上的解释，也要学习人家是基于什么样子的胸怀、情绪、出发点、居心、目的，这样子呢就跟他相应，才有办法呢去读懂。即便我们不懂，那也不过就是最后那个第二句话，唯言贤觉渺无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回来呢哎，请教速记。所以速记这部整部三大册的书呢，不是叫你一次看完的，对不对？一次一次反复反复，当你有很多疑情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就突然碰到另外一部经，另外一部论了，哎，突然你会觉得这个答案在那里也有啊，你就可以发觉可以通啊，可以通。所以呢经的受持跟观照绝对是跑不掉的事情，然后呢你要解行相应，在行上呢常修止观，那么也不能够以这部经这部论自限手脚，说我这部经还没有全部懂，我别的经我就不读了，错啊，错。你能够一门深观，跟他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之前为什么要花那几次讲这个法的系统，知道这个法的系统呢是互相关照的，这个我们应该要知道，然后自己多好做好一个一门深入的读书计划。当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得到一个相当程度的根本会以后呢，我们再开始会通别门，发觉哎，其实门门都也相通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学到这个过去大德的他们的心哈。那接着呢他就用六门解释，那么第六门呢是解释本文，所以其实呢前面五门就相当于玄义 啊，相当于玄义。不过它跟天台的五重玄义不一样哈、啊，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写的啊。所以底下这段文我就截录，我不全讲啊，全讲又费时了。我们先第一次先把集论略解过，回头再有因缘的话呢，我们再对杂集论或者是数记呢做详细的解释。这样子呢，也是墨学我啊个人读书的方式，先挑简单的先读。那简单读也并不叫简单就容易懂啊。简单的先去抓大纲，把它的体先出了，能够掌握出来之后呢，再一层一层的剥析，啊，一层层的剥析下来，然后看看他数记大这个数记是怎么写的。他说，出发论端啊，一开始要做论的时候呢，略以六门解释，哪六门呢？他先标举这六门的名称，第一门呢是教其所应，像我的习惯都会圈哈、啊。二论心所为，啊，三章体性，四显宗旨，五释题目，六解本文。简单白话解一下，什么叫教其所因呢？就是这部论是怎么来的，把它的传承啊、缘由啊，啊讲一下。那么第二个呢，论心所为，那这部论呢，这部论。心是指它的多增加的部分，那么它到底跟它的传承呢多了什么东西，它的主要的特色，主要的目的到底在什么地方。第三章体性，就是把这部论它整个的结构呢依据前面的论心，就那个心是宗旨嘛，依据那个宗旨又怎么样开展出它的体性出来。第四显宗，宗就是宗音域，就是论，也就是修慧，也就是要去修止观的意思。那么这部论要怎么受持呢？所以通常我们在后面看到宗那个部分呢，通常都跟修止观、修行以及论的抉择深意有关系。他应该怎么去抉择他的深意呢？他应该怎么去修止观相应呢？那么最后第五个呢是四题目，这部就叫做阿毗达摩杂集论述记，对不对？所以他就把阿毗达摩杂集论这几个字呢一个一个都个别解释。第六个是解本文，那因为这部论述记是对杂集论说的，所以本文当然是杂集论的本身。那么墨学呢会特别挑集论本身的文呢挑出来讲，那么截录部分杂集论跟述记的解释，帮助我们了解集论本身本文的意思。好了，底下就开始分门讲了。在讲之前呢，他还有一小段话交代，他说啊，此论文义深而且薄，此论当然指的就是杂集论了啊，杂集论不是集论了啊。但序至终犹然披然，就是说这部集论呢，只是讲法相一宗的言论而已哦，啊，都还是这么难把它完整的读完了。披然的就是说贯彻啊，能够把它贯彻。如果若据邪思小义，事事取穷以圆，也就是说，如果要把这部论要破的邪思外道他们的见解呢，一个一个都把它拿出来啊，抽丝剥茧加以论破的话，那么不为卷轴徒烦，不只是卷轴的意思，就是说啊，这部书啊，恐怕要大概要绕地球几圈啊才写得完哈，这是有点夸张这样讲啊，就是不为卷轴徒烦，这样子啊、哦、实在是太繁琐了，学者呢负增劳损，这样呢我们让后代的研究本论的人呢会增加很多的劳损啊，徒劳而无功了。所以呢，今于五分中要十支纲领，所以从此可以知道五分中药跟十字纲领绝对不是欧阳大师自己的意思，对不对？是传承于谁的？传承于魁基法师的。从魁基法师的述记，尤其呢在法院这个一零章里面呢讲得非常的详细。什么叫五分中药？五分中药各位注解一下，是来自于玉切四律论的五分啊，玉切四律论的五分。那五分呢啊，我们写一下哈。第一个呢是本地分，像这次本地分呢，我们上次写过有17地，对不对？17地呢总共有50卷啊，前面50卷都是本地分了啊，本地分。那么第二分呢是抉择分， 抉择分呢是抉择本地分，所以呢前面有五十卷，他要把这十七地五十卷的文呢一卷一卷的啊，一卷一卷的去加以科判科解啊，把它里面非常重要的意思呢等于是重点的解释，重点而且是深入的解释。我这边没有记到第几卷，应该到七十几，应该是到七十六还是七十七卷左右啊，把前面十七地一直到菩萨地到有余一地无余一地重新再把重点呢深入的解释一下，这是抉择分。那到了八十几卷左右呢就开始四分，就是解释一些重要的名相四分啊，就是把重要的名相呢加以啊，对对对，预解释论五分，八十一是吧，没有摄氏分，还在下一个下一分，摄氏分是最后。还有呢再来一个一门分，一门分不长，一门分就是说这部论呢其实在别的论也有提到类似的意思啊，别的论有提到 类似的意思，就是会通一下别的论。那最后一个才是四分，就是摄氏分。我下礼拜呢再把那个相对的卷数呢跟各位再会通一下哈。所以一般来讲呢做论啊，不只是预切斯的论，不只是预切斯的论，都应该要有本地分、抉择分、四分、一门分跟舍四分这五分。所以这五分呢基本上是过去印度论师他们做论的结构啊，做论的结构啊。我下礼拜呢再各位有兴趣可以去找哈，可以去对照一下，我下个礼拜呢再把这五分他们对照预切斯的论的大科跟各位报告。那么十字纲领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啊，上个礼拜上上礼拜都讲过了十字纲领啊。那我们发给各位瑜伽师列论的序又把十字纲领的各字啊都讲得很明白。那么里面呢是欧阳大师揭露于魁寂法师的述记的文呢、啊、把它抓出来重点的，所以各位读那个就够了。那么这五分钟要跟十字纲领在干嘛呢？毗瓜其美，那个其是指的瑜伽师列论呢，阿毗达摩大乘经呢，就是把他们的重要啊重点的部分呢播扬其要，就是把他的法要能够传播开来。因为如果这些法要呢砸在那么多的文里面呢，我们这些墨学弟子啊恐怕很难抓到重点，对不对？就会造成遗珠之憾了，看过去就因为有一句话不懂或整卷都把它遗漏掉了。那么为了怕我们呢怕文广而就遗漏有遗珠之憾，就特别把重点抓出来，纵使我们不懂我们就专攻这几个重要的要点也就够了啊。那么发起兴趣之后呢再去广学多闻，再把其他论其他没有引出来的部分呢再把它详细的汇通。那么以编此记用述先文，就是编这个述记呢，所以为什么叫述记，述记编此记，记就是记玄奘法师怎么解释这个文，对不对？述是指哎玄奘法师这么说的啊，所以就相当于经一开头的如是我闻啊，魁寂法师也是这样说的，所以述记，述记就是我记下来老师是这么说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宝大义就把这个里面重要的法义呢啊重要的部分以留真啊，把重要的部分呢能够留出来，避小中而去实，能够把那些小的议论，中是指中音域啊，你只要看到中，大理而言就是论，论的本体，论的本体呢就是音名，就是中音域啊，就是中音域。有的时候中呢是指中指说的，有的时候中是指中音域说的啊，各位要看到前后文的差异。避是指舍弃，舍弃一些小的议论啊，把那些妨碍我们理解要点的那些呢障碍呢把它去除了。记诸智者性无昧焉，就是希望呢对我以下所写的这个述记的文呢各位都是很聪明的人呢、啊、希望呢不要再有不懂的地方啊，还有这样的期待对我们哈。对中分别如别章记，那么底下呢就根据几个中音语，就是抓出来的重点呢分别几章呢加以记录啊，这样简单的解释。好，我们先看第一教其所因啊，那文这段比较简单，我就念过一下哈。 于且誓言诸有情等无始时来，于法实相无知，辟直造二种业，受三苦果。我就随文讲，前面很简单哈，就是我们的这些众生无始劫来呢，对法的实相呢，颠倒无知，那么还骗计所知呢，造两种业，哪两种业？三业二业嘛，啊，他这边不讲无计，受恶三苦果，三苦果是哪三苦果？地狱、恶鬼、畜生这三恶果哈，才是我们最应该要怕的东西。那么如来随机是随我们的根基啊，我们的是钝根、中根、软根，随我们的根基呢，未说实相，令知诸法如是非空，就告诉我们说如此如此，所以它不是空的；如此如此，所以它不是有的。那么这文要一直念到这里，这个是离两边说的，所以佛呢都是离两边说中道啊，而不是说佛有这么说，说这个法是非空的，哎，这个法是非有的，不是这个意思，是法既非空也即非有，也不是空也不是有啊，所以即两边离两边而显中道的啊，这个细的文我们就不解释了。既了诸法非有非空，远离无知疑惑辟直啊，这边是一段哈。既然了解了佛陀说法是离两边，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远离我们的颠倒无知，颠倒无知的缘故呢，所以呢，随种性别起初中行，就是随着我们的五种种性，唯识法相中把一般的根基分为五类啊，五类声闻缘觉是两类，不定众生是一个主要论要去劝醒的，就是不定种性，就是它可能是声闻，它有声闻菩提，它有缘觉菩提，可是它也有佛菩提，所以他可能遇到的善知识是声闻的老师，所以他就修了声闻法了。那么如果我们这边呢，就把大声的法义呢劝说了，他就回小向大了，这是不定。那么再者呢，就当然他是菩萨法众，他是修佛菩提的，这是第四类。那么对于不定种性的众生呢，就讲人天法，让他呢不堕三恶道，让他不堕三恶道。所以基本上呢，对五种性的。也都要有方法能够把它劝度啊，劝度，这是对这些种性众生处中行，处是指升起的法门，就是对他们升起的需要困苦以及他们的执着呢加以对治，永灭诸障，正极灭乐，所有佛说法都是要以无余涅槃而灭度一切的众生，这边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佛涅槃后，佛示现涅槃以后呢，魔事纠纷不执净心，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魔王波旬呢，就他的徒子徒孙呢就开始作乱了，对不对？然后变成相法，到最后变成我们现在的末法，到最后呢连法都不留了啊，慢慢越来越环境越来越糟糕了。那么教内呢，也因为各持己见的缘故呢，净心就是各自有知见出来了，多生有见。多产生一些个人的执着，所以呢，当初龙猛就是龙树菩萨啊，他们那一派的这个第一代的菩萨横的集大成的菩萨呢，就采集大圣，就把当时已经慢慢出土的大圣经呢，遣向空教。从这个文辞就可以知道，魁寂法师哦，跟道宣律师是非常密切的。各位如果熟悉论的话，尤其熟悉道宣律祖所弘扬的四分律，四分律也有判教，他把佛教呢判为三教，一个是相空教，一个是性空教，一个呢是中道教。相空、性空，然后呢中道。所以你可以知道，撇开中道不谈，其实中道本身也是般若空哈。所以其实呢，在魁寂法师跟道宣律祖，因为他们很熟啊，那个时候包括可能玄奘法师在内，他们对佛法的判教都比较依据解深密经的看法。即便我们过去都会觉得说，好，一开始是有执，对不对？好，以有相执着的。可是即便是他们也是有相，但是还是以有相讲空的。然后呢？离相啊，离相正性正真如呢，讲还是讲空的，还是讲空的。然后呢，中道是离两边讲空的， 啊，你两边讲空的，所以其实佛法就是讲空，所以印顺老师到最后也是抉择，般若空毕竟是大圣以及一切佛法的究竟义，究竟义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啊，所以从这边可以知道，这个呢也大概是唐朝至少是魁伽法师那个时候他们的看法，所以这个跟之后我们对判教的种种看法呢是有差异的，而且呢这些看法呢是源自于般若经，源自于解释密经，源自于涅盘经，因为这三部经是直接佛陀自己讲，而且在经文当中自己有判教的啊，在这三部经当中呢，他们自己的判教大体都判为三个到五个，而基本上呢都可以看到不管哪一派都跟空义是相应的，都跟空义是相应的啊，所以这边有这样一个意思啊，所以呢龙门菩萨呢就造了中论等，当然包括中论十二门论，对不对？还有提婆所造的百论啊，就造成后面三论中的所依了。当然龙树菩萨还造了大智度论。之前有学长跟我指证说，我说瑜伽师六论是广大行，中论呢是升观。其实呢就性空教本身而言呢，中论是升观，升观般若的。智论呢是在三论中本身呢，性空教本身呢是属于广大行的。广解其意的，所以把六度万恨来演绎性空教本身的。那么就这个法相宗而言呢，法相宗的升观是指唯识，对不对？唯识一门讲升观，也谈空。那么它的广大性在哪里？在瑜伽师地论。可是如果前面抉择中观，后面抉择瑜伽师地论也是一样。如果你用般若的角度来升观瑜伽师地论的广大行，因为呢就广大面而言呢，诶瑜伽师地论的广大可能至少在文字上呢是有过之于中大智度论，但是呢这两部论呢其实是前后呼应的啊，所以所谓深跟广呢在这边有各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当时他就因为要去断一切的有见呢，所以他就造了中论等，除彼有执，就是对于有相种种的执着，那么圣提婆就指他的弟子啊，圣弟子提婆论师呢等诸大师呢啊，诸大论师呢也造了百论，这百论是提婆所造的，等呢弘阐大义，就是阐中论的义，中论义啊，因为是龙树菩萨是他的老师嘛，由是众生复起空见，就是起了断灭空了啊，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是法相宗的传承啊，根据解释密经的说法。那么于是呢因为要断这个空见的缘故呢，无着菩萨未登初地啊，就是无着菩萨呢是初地的菩萨了，正法光定啊，获大神通，请大慈尊，就是把弥勒菩萨请到这个在夜间说法，然后呢他在复讲啊，复讲才造出了瑜伽师地论，所以这边呢都在赞叹瑜伽师地论的，所以瑜伽论是瑜伽师地论，显扬中道，破空有执啊，破空有执就是破空执也破有执啊，他不能只是破龙树菩萨的后人的断灭空，他还要破龙树菩萨的本来要破的有相的执着啊，有相执着，所以这边呢同破空有，理无不尽，事无不穷，意无不全，缘文无不是，执无不破，疑无不浅，行无不修，果无不正啊，这八个这样一直下来，就跟大家讲说很圆满的意思就是了。然有菩萨聚广文海，未起文事，欲生却退。我一开始就讲这一段了。他说呢，即便这样的善意哦，你看哦，这么多大德哦，你看从龙树菩萨传承以来，啊，提婆造论，然后无着菩萨造论，啊，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显扬松道，破种种执，然后这么完整了，可是呢。嘿，我们呐、啊，就是有人呐、啊，怎么样？害怕文太广了啊，文太广了，意太深了，还没有起文思的法欲，还没有起善法欲，还没有去听闻，还没有去开始读受持，就欲生却退，就说：哎呀，这部论太麻烦了，太麻烦了，我只要读心经就好了，我只要读什么什么经，以少为主，就起了这种却退之心啊。大圣无着具广慧悲啊，具广慧悲，有悲智，有般若啊，有般若的菩提慧，有这个大悲心。于是呢，他就集阿毗达摩经所有的宗要，以及呢搜刮瑜伽师地论的一切法门，续持本文 演示妙义，就把一经一论的妙义呢再把它演说一遍，怕我们大家呢对前面那么广大的于其是论论不晓得如何下手啊，以及呢后来也没有传了的阿毗达摩大乘经呢也不晓得如何受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师子秉承先训，由此可知至少当时窥基法师的考虑。